要继续我们讲的希伯来书哈，这些日子我们都在讲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讲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最后一段，好，这一段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十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315页。好，第三章十六节到第四章十一节。
希伯来书三章十六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暂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谢谢。这里呢讲到，先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哈，他们40年之久，哈，他们虽然出了埃及，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可以看见云柱火柱，哈，他们也经历很多的神迹，哈，神降下玛纳，哈，然后摩西呢使磐石，哈，那个流出水来，哈，他们亲眼看过红海分开，哈，他们经历很多的神迹，但是呢，他们是神所厌烦的一批百姓，哈，神40年之厌烦谁呢？哈，就是这一些不信从神的话的人，哈，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哈，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需要留意。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看见很多的神迹，啊，神很多奇妙的作为，可是那并不是我们的生命。我这个人却有可能因着我的不信，我一直在惹神厌烦，啊，那他第四章呢，他接着就开始讲，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啊啊，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就是赶不上他的应许， 好，他的应许我们不要好像赶不上，要小心留意，使自己一定要进入这个安息。好，那他就讲到，他说我们先从第三节这里讲哈，第三节的后半部哈，他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好，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好，好，那这里就讲到神六日创造这个整个的宇宙万物，好，也创造了人类。第七日他就安息了。我们要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谢谢。我们知道神第六日创造人类，创造人类，人类一被创造以后就做什么，就第七日就安息。所以人一被创造以后，神要我们第一个就是先享安息，心想安息，然后接下来神才开始派他们管理万有，管理万物，那个要亚当为这些动物命名，然后管理这些万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知道神创造我们，他整个的心意，他就是要我们来享安息。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31章，出埃及记31章12节到17节，出埃及记31章12节到17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好，谢谢。好，那个神呢，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安息。那个安息的意思并不是说神创造这个万物很累了，很累了，很疲倦，所以他需要休息，不是的。那个安息的意思就是这里讲的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就是神对他所创造的一切，他觉得创造的这么完备，这么美好，所以他就很满意的在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这个叫安息舒畅。所以第七日神安息舒畅，然后呢，神把这个第七日呢，他说是定为圣日，圣日。好，然后呢，在这里讲到神叫摩西对他们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在十三节讲说，他说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他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也是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第十六节讲到永远的约，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你知道那个圣洁，圣经里讲的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出来放在一边，放在一边做什么？为了要承受产业，是吧？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好，神，我们是同盟这个属天的呼召的百姓， 好，那神呢称我们为圣洁的弟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他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这一批人呢是分别出来摆在一边，要来承受神的产业。好，那这个世代正等着要看，好，一个完全降服于神的人，好，神能够借着他们做什么，知道吗？这是神从世界分别出来这样的人，只要神得到一个人，神可以借着这个人做何等大的事。那神说呢，他说你们要世世代代都要守安息日，这个是要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也就是万民不是属于神的百姓的，你会发现他们都常常劳劳碌碌啊，一直要靠自己努力，像在埃及做工一样。好，我们知道埃及，我们讲过很多次，埃及的那个灌溉呢是要借着你踩水，脚要一直踩水打水，才会有水来灌溉田地。可是神要他们过一个迦南美地，进入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又称为什么？安息美地。安息美地就在这个迦南美地，你不再靠自己一直劳劳碌碌的采水，你乃是什么？仰望神，顺服神，神就按时的赐下春雨跟秋雨，好，使谷物饱满，让你可以收割，是神来做的，不是你做的。可是今天多少神的百姓不懂得这个守安息日的重要，他仍然不肯，那个安息英文叫 rest 休息，或者 be still 站住。好，那神要他的百姓常常懂得休息，连于神来观看神奇妙的作为。好，那可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明白这件事，他是神分别出来要来承受产业的，神开始要训练他来有神儿子的尊贵跟荣耀，可是他不懂，他有这个身份他不知道，他仍然像个劳力的雇工一样，一直在埃及做奴仆，一直在靠自己在那一直的在做工。那你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好，他们面对红海，好，他们有没有，他们要过这个红海有没有做什么？没有，他们只是听话。听什么话呢？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你们只管站住观看耶和华今日要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好，所以神要他们站住。还有你看这个埃及追兵这么大，这么多，这么凶猛的敌军，这样要往他们这追过来，他们根本手无寸铁的人，他们有没有做什么打赢这个埃及的这个追兵啊？他们有没有打赢一个追兵？没有，都没有。神叫他们，神只对他们说，你们站住，你们只管站住，今天你们眼睛所看的这些追兵没有一个还能够存活。然后呢，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第一个遇见的是什么？耶利哥大城，高大的城墙，坚固的城墙。那个城墙里面的人呢，好像那城墙里面的人是亚纳族人，一个个看起来好像巨人。他说我们在他眼中好像蚱蜢，哇，这么高大，一脚都可以踩死蚱蜢。那面对这样的高大的敌人，神要他们有没有，他们怎么样来得胜呢？啊，安静，一句话都不要说，安安静静的绕城，安安静静的绕城。好，那你有没有发现整个那个出埃及记是一个救恩史，对不对？诶，讲到我们从这个世界的为奴之家怎么样进到这个安息美地。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们要好好去读出埃及记，很多都像镜子一样在照我们，而且你会发现周遭好多都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角色出现。好，那这个你会发现他们一路上 所经历的，所缺乏的，所需要的，所面对的仇敌，没有一样是他们能够做的，对不对？他们都没有做什么，他们做什么？听话，听话，然后呢，站住，看，看耶和华，就是这样，站住看耶和华，整个是神在为他们征战。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要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常常站住。在路德记里面，神也告诉借着那个婆婆，我们知道那个婆婆是预表圣灵哈，好，那波阿斯是预表这个王哈，预表耶稣哈，好，那个婆婆告诉路德说什么？你只管安坐，你只管安坐，哈，那你安坐呢？他说这人啊，今日若不办成这件事，他必不休息。好，所以他要他安坐呢，安坐等着，等着来承受产业。好，那在诗篇46篇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因为我们发现神对他的百姓一直告诉我们要站住看，好，还叫我们要安坐，要休息。这种生活太好了，对不对？太好。对，有些人不是，有些劳碌命的人会很苦的，他不做他受不了，他就是要一直做，然后就一直埋怨。好，所以不做，你说这样的生活很好，对很多人不是，他没有做他受不了，他一定要一直做。所以很多人一退休了，没工作做，他就开始老化，他就很快就死掉。为什么？他习惯要做，他不懂得来享安息。那你看在这里呢，神告诉他们什么？神说一个不守安息日的要怎么样？用石头把他打死。神看安息为圣日，也就是你如果不懂得享受安息，在神眼中是不圣洁的。为什么？因为你常常在靠肉体，你的肉体一直在动。神要你安息的意思就是说，进入一个最深的依靠，好，来享受神自己。你的肉体不要在那里一直用力，你安静下来，来享受神自己，这就是圣洁，这叫做分别与世人迥别。好，那我们再回到那神说这样子是什么呢？神说这个是安息舒畅。我们的神他创造一切天地以后，他第七天他就安息舒畅。他要我们也常常这样，他造了我们就要开，要我们第一件事就开始跟他一起来受这个安息舒畅，然后才开始来做工，开始来治理全地。好，那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所以这里讲到说，神造物之功已经成全了。好，已经成全了。好，那接着他说什么呢？第七节哈，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啊。就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好，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好，也就是说，那一批从埃及出来的百姓，他们因着不信，他没有进入迦南美地安息之地，那他们的下一代进入了。下一代进入迦南美地以后呢，他们有没有想安息？有没有？他们进入安息美地，但是呢，有很多仇敌他们都没有赶出去，所以他们仍然没有去想那个真正的安息。所谓想安息，就是你不再被仇敌打扰了，你不再被仇敌挟制，那是一个真实的安息。但是因为他们很多仇敌他们没有赶出去，所以他们继续从四世纪，你从四世纪你就看见他们在迦南美地所过的生活仍然常常被仇敌挟制， 被仇敌攻打，被仇敌打扰，还没有想安息，常常被仇敌打扰，还没有想安息。好，那所以这里讲到说，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好，那个不是说就是一天啊，他就是说在大卫，你知道大卫是在摩西之后500年，大约500年。好，那神的百姓没有办法想安息，神有没有因此就不管他们了？没有，神继续再给他们机会。好，就是说在大卫的日子呢，圣灵感动大卫，在他的书上又这样写，就借着大卫又在对神的百姓再说话，我仍然给你们安息的机会，好，你们要来进入安息。好，所以他说约书亚如果已经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在那个迦南美地真实的想安息，就不需要另提这一日了，表示他们还是没想安息。但是神没有放弃，神继续的在大卫的日子继续的呼召他的百姓要来想安息。好，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一样也被圣灵这样的感动，他在第九节他就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好，他就说神要我们进入，就说大卫所讲，摩西所讲，大卫所讲，那个安息有一个最完全的预表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所带来的那个安息。好，也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工作已经做成了。好，那可是创世纪第三章讲到呢，亚当犯了罪，犯了罪，他们就，所以神又开始他的救赎之工，救赎之功还没有完成，直到什么时候完成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对不对？耶稣说成了。好，好，那所以你耶稣说成了，那个救赎之功就完成了，完成了。好，那耶稣呢，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他说要我们怎么样进入，要歇自己的功，歇自己的功。 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讲什么？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我父做工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工，对不对？好，也就是神正继续一直在做这个救赎之功，直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之功就完成了，完成了。好，那你会发现神的创造之功完成了，是做得那么完备，神的救赎之功借着耶稣神的儿子来也做得那么 完全，做得那么完备。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再加添一点什么，我们不能对神的创造再加添一点什么，我们也不能对神的救赎之功再加添一点什么。神的救赎之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创造，为什么？因为神创造亚当，但是亚当失败了，所以借着耶稣呢，再生出一个新的族类，新的一个创造，新造的人。好，新造的人。那这个呢，借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了，这个救赎之功也成了。所以神所做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我们都不能再加添什么。所以神要我们常常安息，就是你不需要再用力了，你不能再做什么，对于神的创造，对于神的救赎，你都不能再加添什么。神整个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什么呢？神整个的目的，永恒的目的，要我们变成他儿子的形象。你有没有办法努力使自己变成神儿子的形象？没办法。那你怎么样能够变成神儿子的形象呢？我有一次去休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山哈，那个当那个湖哦，湖的四周有山，它山上有雪，那个倒影好美。可是当它有风的时候呢，那个倒影呢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见，直到风停了， 那个湖面那样平静的时候，整个倒影就在这个湖上哈，你看见了就好像一幅那么美的那个山水就在那个湖里面。神儿子也是，今天要让神儿子的形象成形在我们身上，需要我们借着什么？安静的亲近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他说我们众人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一样，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神整个福音的目的，永恒的目的，要我们改变成神儿子的形象。你怎么有办法改变呢？借着你常常来注视他，注视他，他在哪里？他在我们的里面。你回到你的里面来注视他，让他的形象一直像镜子反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同主的灵变成一样。好像摩西与神面对面40天，他有没有做什么？他有没有说什么？有没有一直祈求一直哭喊？都没有。可是神他的面皮就发光了，神的形象在他的身上，以色列人不敢定睛看他。那所以对于神整个的救赎的工作，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进入安息，歇自己的功。这个第十节讲到什么叫进入安息，就是歇自己的功，就不要自己用力。好，然后呢11节他讲到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那个竭力就是要努力，要殷勤的努力的进入那安息，就是努力殷勤的进入，不用力。好，你知道不用力是最难的哈。啊，如果有学过钢琴的就知道，好，那个每次钢琴老师一定常常叫你说，一定都说你太紧张了，太用力了，叫你要放松放松。那你发现就不会放松，手不知道怎么放松。后来怎么样？钢琴老师就把你拍下去，就这样打一下，哎，你就放松了。好。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不觉我们都在用力，我们都在用力，都在一个紧张的状态里，都在一个靠自己的里面，都在承担的很多的压力，不懂，没有不懂得进入安息。那这个进入安息呢，他说你们务必竭力，就是务必努力的进入不用力的状态底下。好，务必努力进入不用力。好，他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也就是什么时候你用力，你就没有进入安息。那个用力就是要用你肉体的力量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他们整个旷野的生活又叫什么？漂流的生活哈，整个旷野的生活在漂流哈。那个是指一个老肉体的一个生活。好吧，整个旷野的生活都在讲出以色列人的那个肉体，那个肉体，那个肉体想要吃肉，好，想要喝水，没有满足他，他就发怨言。所以旷野漂流记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在旷野的历史，就都在讲到人的肉体的可怕。可是进入安息美地，迦南美地呢，那就是一个进入基督的丰富里面，进入基督的安息。好，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出了埃及，埃及是叫为奴之家，是很需要靠着你肉体去做一切的事的，你肉体不用力就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但是神要救我们脱离这种生活，要带我们进入一个安息，常常站住休息依靠他的生活。那你有没有发现今天这整个圣经哦，都是连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但不能进天国。这是谁说的？神儿子亲自说的哦。 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但不能进天国。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什么？他很需要父母，他很依赖父母，他一没看到他妈妈他就会哭了，妈妈躲起来他就会哭，他就是需要一直找妈妈，找妈妈牵着他的手，他才有安全感。可是人越长大就常常不需要爸爸了，不需要妈妈了。你看现在的这个青少年，甚至有这个妈妈去学校接他呢，他还觉得很丢脸，他要独立，我靠我自己。特别是美国整个的教育都在训练孩子独立，唯我独尊，我很大，我行，我凡事都能，靠我自己凡事都能，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神整个的救恩就是要我们带入进入对他最深的依靠。所以什么叫做安息呢？安息什么叫做不用力？安息就叫不用力。好，那什么叫不用力？不用力就是进入一个最深的依靠。不用力做什么？就需要有人靠啊，他进入一个最深的依靠。那耶稣也是告诉我们，你们如果不再回转成小孩子那个样式，常常需要依靠神，你们断不能进天国。你有没有发现神造天地，这整个的天地是神用他的全能的命令创造的，这整个的天地是靠他而立，对不对？万有也靠他而立，是神的全能的命令在托住这个万有。那整个天地就非常的井然有序。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人如果像这整个的天地这样子来倚靠神，紧紧的倚靠他，我们的生活也会井然有序。这整个世界如果有一群人常常来亲近神，等候在神面前，神说这些贫病交加的世界早就得着医治了。这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贫穷可怜，这么多的疾病？因为人不要神，人远离神。包括基督徒，名为基督徒只是做礼拜的教徒，不懂得来倚靠神。神，我们不懂得说这个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的重要，在这一章第四章讲得非常的清楚。神一再的讲，从创造，整个创造他创造的这么好，你不能再加添什么了。神的救赎，他救赎之功这么完备，你不能再加添什么。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力使自己改好一点，知道吗？你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使自己得救，你唯一的就是相信接受顺从他，就是这样，救赎之功就可以做成在你的身上。好，那可是呢，很多神的百姓不懂这件事。像有一位青少年哈，那这个青少年他有很多不好的习性，那他也一直很努力想改好。好，例如他想努力使自己不抽烟，努力使自己要振作起来。好，那他非常的努力，但是呢很容易又失败，又禁不住又想抽烟了。好，那很想振作起来好好去上学读书，可是又会灰心了，又不想去了。好，那他身上有一个东西是偷来的，他的辅导就跟他讲说，你好不好把这个偷来的东西给我，这个应该把这个东西丢掉，因为很早以前偷的， 也忘了在哪里偷的，就说这个东西是不圣洁的，因为不属于你，要把它丢掉。好，他又不舍得给辅导。好，可是他要靠自己努力要去做好。那这就是我们很多神儿女的生活的样式。 神其实要我们只是顺从。辅导跟你讲说这是不圣洁，你要交出来，你就交出来。然后呢，你不需要一直要拼命努力要做好啊，成为一个好的的有作为的人。你乃是应该跟神说，神啊，我永远都没有办法使自己做好，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使自己好一点点。你要这样跟神讲，好，那神就能够来做工在你身上，你知道吗？整个救赎的工作不是你努力可以使自己属灵一点，使自己脾气变好一点，不是的，你乃是要来依靠他。怎么依靠？就是把你自己无依无靠的来告诉主，主，我就是这样，我真的对自己没有办法，没盼望，我可是你是我永远的盼望。然后呢，来依靠他。很多人没有办法花时间等候神、亲近神，就是因为他还有办法，他还有办法。可是当他觉得我完全没办法的时候，他很迫切需要神的时候，他就进入等候神的里面。我们教会刚建堂，98年在这边刚建堂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 Josephine 是我们的秘书哈，那时候这个教会有很多的事，因为这里要修，那里要修，这个工人来，那个工人来，这样哈，就是很忙这样。那 Josephine 是一位很尽责的秘书哈，所以他每天都写了很长的 to do list 哈，就这样写的哈，然后做完了就打勾，做完就打勾这样。可是呢，每一天呢，就是又有很多电话啦，然后又做哈，就做做做，啊，常常做到7、8点，哈，那还是没做完，然后回家，好，那 Martina 跟他住在一起。马蒂娜就跟他讲说，就是别娜，你不能继续这样子哈，你这样子你会 burn out 哈，你会垮掉了哈，马蒂娜就是叫他说，你不要这样一直忙着做做做，你要安息下来。那，但是呢，我们的姊妹就是很尽责哈，他说其实神常常会感动他。里面有一个吸引，一个感动，叫他安静下来一两分钟来亲近我。真有这样感动，可是他就觉得时间很宝贵，我赶快再把这个做完，这个做完，所以就继续一直做，一直做哈。这样，结果呢，他就发现好像永远做不完。有一天，到了那个有一天他做到了八点钟，他一个人在办公室，他就发现他的 to do list 还那么长。满满的 to do list， 好，他就觉得很累很灰心，好，然后这时候他就闭起眼睛来跟着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我都做不完，好，结果他说神的爱就大大的充满他，然后主就跟他说，孩子，我从来没有要你这样来服侍我，孩子，我没有要你这样来服侍我，我要你多多来倚靠我。我不是叫你要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做，一直做，好像一个奴隶一样一直做。所以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感，我们的责任感。好，还有这就是我们的肉体，责任感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安息。你就被你天然的这个责任感一直在催逼，这就是以赛亚书30章所讲的。好，他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念一下好不好？以赛亚书30章，这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很多人生活的写照。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18节，839页。两段圣经839页，15到18节。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 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伤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好，谢谢。好，这里是以色列的圣者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那你们禁止不肯，你们在得救在乎归回，那个归回就是要悔改，悔改向着神安静下来，不要再用力。好，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个安稳就是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好，你才会得着力量。他说你们禁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你有发现以色列百姓好大的胆子啊，对不对？神对他说，他说不然，才不是呢，好，不可以的，哪有这样，我很忙我很忙，我要骑马奔走，我要骑马奔走。神说好，你要骑马奔走，他说追赶你的也必飞快，追赶你的也必飞快。好，那我们的姊妹呢，她说当那一天主这样跟她说话以后，哇，她就整个趴在桌上哭啊，就觉得很对不起神，她觉得好像神等她等了好久，叫她来亲近神，可是她就是觉得不然啊，我要骑马奔走，我要骑马奔走。他就觉得说这段圣经，后来他读到这段圣经，他发现每句都在形容他。好，那后来我有跟他讲说，你们在办公室上班的这个每一天中午要有半小时去等候神。他说他刚开始等候神呢，都还带着电话，就是心放不下。好，可是等到半小时等候完了，回到办公室以后，他就看那个打录机发现并没有人打进来，他才发现其实神在管理着他的生活。好，那他说像有时候有人打电话来，好，这个人有一些灵性上的需要，他就变成很同情他，他就在电话中服侍他一个多小时。好，他发现这一个多小时真的就没有插播。好，可是他以前常常不愿意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一直要把 to do list 做完，他就发现电话这个电话那个电话，就电话一直很多，就是一直在忙乱里面。你知道神就是这样，你要忙，你说不然我要骑马奔走，神就好，那你就去奔走吧，追赶你的就会飞快。好，那你愿意安息了，神就发现你得拯救了，你也得着力量。好，那他就发现当他在生活里面越肯偶尔就花时间亲近主一两分钟，在安息里面来做，他发现他的生活就不再是忙乱的。那那个电话谁来谁不来，他发现其实是神在掌管的，是神在掌管。那他当他跟我交通这些的时候，我都这些我都经历过，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就说，他说江姐啊，我以为你不会这样。我说会啊，因为我们有责任感的人常常都是这样，就是觉得我因为回到家我好多通的那个打录啊，我需要回电话给人啊，好，然后另外还有什么事我得通知的，我得联络的，那我就觉得说赶快把这个，所以一通完了又一通，然后又有插播进来，然后又怎么样，就这样做，我每一次只要想说等我把这些电话打完再来亲近神，我告诉你每次都没有时间，那个电话就会一直打到晚上要睡觉去了。可是每一次我只要说主，我先不回电话，我要先来亲近你，只有你最重要，我先来亲近神以后，我再来回电话，我就发现很快就做完了。 这是屡试不爽，他说千百次都是如此。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肯歇自己的功，我要拼命的做，我就发现我一直被好多的事物追赶。我愿意歇自己的功，我就是来依靠他，来亲近他，来进入安息的里面。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书这里讲到，他说我们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里面每一个讲到那个安息都是指一个地方，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进入这个地方，你要进入这个地方。那个安息不只是指你的你没有动，不只是指你外面的动作跟态度是不静止的状态，不只是指那个，不是，而是指你要进入一个地方。那里面讲的安息都是指一个地方，你要进入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神同在的居所，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居所。你要进入到你的里面，他的同在里面，你才进入那个安息的地方。所以你不是，如果你说哦，好好好，要等候神，那我就坐在那。姜牧师说要15分钟，好，我就坐在那15分钟，没什么 ，nothing happen， 没发生什么，没用吗？没用。你坐在那里干什么？你坐在那里要进入，懂吗？要进入那个地方，神同在的居所。你要找到那个隐秘处。你知道整个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百姓带入至高者的隐秘处，这是整个福音的目的，让我们不再是忙忙碌碌一副那个埃及奴仆的样式，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神有神儿子的尊贵，你看那个王子哦，走路绝对不是匆匆忙忙的，对不对？就是那么尊贵荣耀。神要我们进入这样的安息里面，这是他整个福音。救赎工作就是这件事，只有魔鬼很匆忙，你知道吗？那个他们说，你如果到中东地区哈，你看见哈那个羊的后面有一个人哈，在那个赶着羊哈，那个不是牧羊人，那个是屠夫啊，你知道吗？赶羊，催赶他们快一点，快一点。他去杀掉他们，好，牧人都在前面引领，羊就跟随他，明白吗？好，所以所有在那催促你、促使你，好，那个要你快，好，那个常常都是从撒旦来的，从魔鬼来的，你要知道。而越到末后的世代，主耶稣快要回来之前，那个魔鬼的棍子赶得更快了，越工业化的地方他又赶得更快。为什么？因为你要赚钱，你要赚钱我就赶，你要钱我就用钱来引诱你，啊，拼命的赶，就是这样。那我服侍主21年了，21年，我实在从台湾新竹到这个地方，我看见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从没信主来信主，信主了以后呢，借着追求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越来就越以主为我的王，耶稣为我的王，然后就开始跟老板讲，我不加班，好，我礼拜六日不加班，好， 我要聚会，我要服侍主。好，那这个是要一个勇气提出来的，因为有可能被老板这个 fire 掉，啊，解雇，啊，也有可能被同事另眼看待，但是我愿意付这个代价，提出来，我发现这是我生活生命最重要的，我需要享安息，我需要追求主的同在。那当他们开始这样子跟老板提出来以后，刚开始有很多都会先有一点逼迫，有一点困难，付一点代价。整个救恩是神儿子付了极大代价赐给我们的，你要得到救恩，你也要付个代价。什么代价？就是顺从神，因着顺从神所付的代价。那可是所有在我们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每一个越追求以后就开始不加班了，他就敢不加班。诶，他敢不加班以后，你就发现他进入安息了，他的祝福就一直来，恩典就一直来。可是另外我也看到有一些弟兄，他就是一直不敢安息，他仍然自己一直需要去承担着很多的压力，因为他不信，就这里讲的，他们因为不信的缘故，没有办法进入安息。他不信神可以让我的老板可以给我这个恩惠，他不信我工作那么少，主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他不信我不加班可以做得完，所以呢，神就任凭他们，仇敌就继续的赶，他们就继续的加班，常常十点十一点才回到家，脸上都没有容光。那这是我们要选择的，弟兄姊妹，是我们要选择的。我们太多的弟兄姊妹去经历这样的恩典。经历这样的，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老板哈，聘她哈，是一天工作六小时，好，按小时计算，一天工作六小时。可是呢，那时候因为走掉两个人，所以她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工作，一个人要做三个人工作。可是老板一天就只付她六小时的工资。但是这个姊妹啊，她因为常常操练进入安息，进入安息，好，那结果呢，她每一天两小时就做完三个人的工作，两小时就做完了，老板都好惊讶，甚至四小时她不知道做什么，没事做，做完三个人份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安息美地是多么丰富吗？流如雨蜜之地，神眷顾之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讲到说，门徒们在摇橹，在划船，他们摇橹甚苦，那个因为海里起了大风浪，所以他们就拼命的摇，拼命的摇，摇了很久，也不过才摇了才摇了十里多路。那个狂风大作，海翻腾，结果呢，这时候呢，耶稣在海面上走，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不要怕，他们就很高兴的接耶稣上船，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讲到说，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是吧？耶稣一上了船，船就立时到了所要去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奥秘吗？你只要连于耶稣，接耶稣上了船，你不要自己拼命的摇摇船摇船，你要接耶稣上船，他说立时就到了所要去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奥秘吗？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一直的操练进入那个安息美地，进入那个安息，就进入他的同在。你进入他的同在，就是接耶稣上船了。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而且立时到了所要去的地方。 我们的弟兄姊妹太多这样的见证了。我们教会刚开始，我95年来拓荒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秘书，什么都没有。哦，那可是那时候只有5个同工，然后又没有教堂，租那个 Sheraton Hotel， 好，那有很多事要做，这样。那时候 Martina 在上班，她是个 engineer， 好，可是呢，很奇妙，她说，从我们教会在这拓荒以后，她竭力的追求主，她几乎工作都花很少的时间就做完了。然后大部分都在做教会的工作，然后老板还好喜欢他，因为人家好多人在那做不出来的，哎，他一去做个几小时就做好了，那个恩典何等大。所有的打字的工作，哦，印单张，哦，很多事，哦，司库会计什么都他。那你知道吗，你如果常常的去进入安息，那个恩典真的很何等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张开眼看见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好，他说他前些日子接到一个这个 project， 好，一个 project 应该怎么讲，一个计划，是吧，一个计划，好，他一看呢，他说哇，这个计划不得了，这计划至少要做半年一年才能做完，好，那他就想到，就想说哇，那这个我从今天开始就日子就不是好过了，就得开始过什么样的生活啊，这样子，好，可是他就想到说我还是要安息，好，我还是要把主摆第一。所以他接到这样的 project， 那个中午有弟兄会，他一样去参加弟兄会，好，那还是过我日常的生活。然后他弟兄会完回到公司，他里面他就亲近主一下，他就觉得说有点感动，觉得要打电话到台湾去，好吧，他就打电话去台湾。结果呢，台湾的同事说啊，这个你不用做了，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做。那结果呢，后来他就跟老板讲说，哎，这个怎么台湾已经在做，你要我还要我做这个。就老板跟他说，哎呀，我们就是怕你又换公司嘛，所以就用这个差价把你留，至少要跟你留个半年一年啊。那这位弟兄他说，如果是以前的我，一接到这种差价我就埋头苦干下去，对不对？就是没日没夜的就开始做了，那其实你白做，真的是埃及的故宫，哎，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懂得先安息，神创造你是为了让你想安息的，所以你活着是为了要进入至高者的安息，不是为着你这样子忙忙碌碌的，说那不忙碌不忙碌，我太太就有饭吃了，我儿女就有饭吃了，不错。因为你没有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你没有明白，你没有办法明白神在神的同在里的安息所带来何等大的全能，何等大的祝福，你没有办法明白。所以呢，你只能眼睛看得见的，就自己一直去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张罗，为着未来的需要，你需要一直去张罗，一直去努力，你为着未来自己想象中将会发生的事情，就需要一直去承担那些压力。事实上，那些事可能都不会发生的。就像我们刚刚这个弟兄的见证，对不对？如果他没有安息，所谓安息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我每一天需要尊他为主，他是主，我不是主人，主啊，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的王，所以主，你有没有吩咐我要做什么？ 你有没有要我做什么？那我们这个弟兄他说他接到这样 project， 他有先安静下来仰望主。主他本来他一接到这个 project 就想，哦，那我可能又得再雇一个人来帮助我。好，可是他没有先动，没有先行动，他先来安静，安静亲近主。好，那神呢就没有要他去做这个事。结果有一个感动要打电话，打个电话，你看事情都解决了，就现在又是好早下班，每天都好像没事做。你可以相信吗？我们教会有好几位薪水很高，可是每天都好像没事做。这什么都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吗？这是迦南美地的生活。可是如果你不信，你不信神的恩典，你就觉得哎呦，我赶快再去找一些什么什么 project 来做啊，免得我落伍啊，那你就继续再去做雇工吧。你要去想安息。很多人在预测着将来会有什么事发生，所以自己现在赶快要这个努力，赶快要这个预备，这个赶快要做那个，为着孩子的要储备孩子的教育费啊，储备孩子的医疗费啊，储备孩子的结婚的费用啊。其实你好好的安息亲近着，很可能你儿孩子都不需要医疗费。很多我们因着没有安息，我们自己拼命的要骑飞快的牲口，以至于我们一直在被很多的事物追赶，很多的那个压力带来的紧张，其实都并不是神要你做的，没有，并都不是神要你承担的。所以你要常常尊他为主，你知道他是主。就好像我们讲道，传道人讲道是最可怕的压力。好，那当然也有少数传道人，他们讲道可以很轻松，好，但是讲道对我永远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那这种压力怎么办？又一辈子一直在我身上，但是我都每一次都跟主讲，我说主耶稣，我说 I don't speak, you will speak。我每次都是跟主讲，主我不说，我不会说，你来说。所以每一次啊，我都这样跟主说，就把重担卸给他。那什么时候我一紧张，就想自己要怎么讲，怎么讲，我真的都听不见神的声音，听不见神的声音，讲出来也不会祝福人的。是多么需要想安息。这是何等的福气。这里讲到说，如果你一直要追飞快的牲口奔跑，他说呢，一人斥喝必定千人逃跑，你五人斥喝全都逃跑了。他说呢，只要周遭有一点人恐吓一下，好，周遭有一点声音发生，你就都吓得不得了了。然后剩下的就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就山上有一根旗啊，那就风这样吹就往这边倒，风那样吹就往那边倒，飘来飘去，很可怜的。接着十八节讲到，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孩子，神要对你说，孩子，我没有要你过这么可怜的生活，我要怜悯你，我要帮助你。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你可以在地上过这样子的生活，安坐站住观看神的作为的生活。好，那最后我们再讲这个十二节到十三节，请若莎念一下。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盗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谢谢。这里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好，是活的，神的话语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啊。那神的话是有生命的，是活的。神一说话一出来，说枯干的手你伸出手来，它就伸出来。神的话一说就可以使瞎子的眼开了，使瘸腿的可以起来行走。神的话，神的道一进入了里面，那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啊。那比两刃的利剑都更快啊。那两刃的利剑只能剖开一些物质的东西，物质刚硬的东西，但是神的道可以剖开人里面坚固的营垒，人心中那个那么坚固的心，坚固的营垒神可以剖开。他说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四路剖开啊。那就是讲到说神呢，他可以把我们里面一切隐藏的啊，我们在我们最深处的啊，那些隐藏的都可以把你显出来，显在神的光中啊。他说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就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存心是什么，神的话都可以把我们辨明我们的存心，我们的动机哈。他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耶稣来到地上为着一个目的，要改变我们这个人成为他的居所，成为他可以安息的地方，好，成为跟他联合的心腹。这是耶稣受了这么大的苦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跟他的关系何等密切，但他说我们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 是你隐藏不住的，他全都知道的。那他就是讲到说这里前面哈，在原文里面有因为，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他就说神的道好像一个活泼的种子种在你的里面，你要安息下来，来让他的道，他的这个活泼的生命可以长成在你的身上，让他的这个道可以光照你哪里不对了，能够修正你，好，而且可以建造你，好。那讲到这个道，好，神的道，这个道呢，在希腊文里面呢有两个字，好，希腊文里面一个对照有两个不同的字哈，一个叫做 logos， 好 logos， 这个。一个叫做 Rhema， 同样是这个道，在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那个 Logos 就是说神已经说的话，好，那这个 Rhema 是神正在说的话，好。 Logos 呢就是这个道，就是指到有关神的一般的知识，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有关你能够认识神的，有关他的一般的知识，对于神有关于神的一些知识。好，这个 Rhema 呢是指神在特殊的情况，好，这个在特定的场合对特定的人所说的话，知道吗？好，就是神在特殊的情况里面，这个话呢，这个神在特殊的情况把这个人所需要的信心传进人里面，那个话就叫 Rhema。 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平常如果我们读圣经就在读这个 大卫在摩西的五百年以后，摩西是在这个公元前多少年，然后呢这个摩亚的方舟呢有多长多宽多高，几层，载了多少的动物，你读这些都是在读一些有关神的知识，那是 Logos。 但是呢那个你知道这些知识，但是它并没有活泼有功效的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 Rhema。 好，那怎么样能够活泼有功效在你里面成为你的 Rhema 呢？这里就讲到需要借着你常常的安息下来，你花时间等候他，亲近他，神才能够把他的话活泼在你的里面。就好像以马忤之路上的两个门徒，当耶稣靠近他们的时候，跟耶稣就从诗篇上的话，摩西的五经，那旧约先知所说的话，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那他就说，当耶稣靠近他们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的心是火热的，对不对？也就是这两个以马忤之路上的门徒，其实摩西书上所写的有关弥赛亚要来的预言，先知书上所写的，诗篇上所写的有关弥赛亚要来的预言，他们都知道，都很清楚，但是那都只成为他们的 Logos。 只有当耶稣来靠近他们，靠近他们，把这个话再来讲，讲给他们听，有关耶稣的 预言的应验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的心火热火热。然后呢当耶稣擘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就认出了耶稣。所以你平常你在那读经，你如果一直都不肯花时间去亲近神，等候神，神的话很难成为你的 Rhema， 永远都只是 Logos， 永远就都只是有关神的一些知识。那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赵雍基他说他有两个圣经学校的神学生，他们两个呢就带着这个对福音的火热，两个毕业了以后，这两个人呢就开始要去拓荒，那他们呢就一直咬定这个圣经上所说的，你们要大大张口，我就大大充满你们，还有凡你们祈求的就必赐给你们，凡你们祈求的无不得着，所以他们就常常一直咬定神这样的话，主你说了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他们两个呢就去跟银行借钱，借了一大笔钱，然后又跟一个富翁又去借了一大笔钱，两个人呢就盖了一个教堂，那两个就很热心的开始在那传福音啊，讲道，就希望人啊成百成千的涌进来，然后奉献，以至于可以把这个贷款还完。结果呢发现都不是这样，人并没有这样涌进来，然后呢债主就来要钱了，然后到一个地步，这两个人呢被逼到一个地步，就是连信心都快失丧了。后来这两个人就来找赵雍基，就说赵牧师，我们都照着你的教导做的，那都照着你的教导做，为什么你从2500块开始建堂，你可以建了500万美金的教堂，那我们两个也不过建了一个8万块的美金的教堂，为什么我们都就说债都没有办法还完，我们都是照你的教导做的，为什么这样？那赵雍基就说，我很高兴你们是因着听了我的话而去做的，所以你们真是我的门徒，他说 我很高兴你们是我的门徒而失败，很可惜就是你们不是耶稣的门徒，就是说你们听了我的话而去做，而失败，我很高兴，因为你们不是听了耶稣的话而去做， 所以张居就告诉他们，他说我呢是因为神跟我说，说你振作起来，你去盖一个10,000人的教堂，所以我就听了神的话去做。所以这是 Rhema， 知道吧？那你呢，你就是拿着神的话说，神说的你要大大张口，我就大大充满你啊，祈求的就必得到，主啊你说的，你说的，所以说我就去做了。你那个只是 logos。 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读很多话，但是那个话为什么对你不是活泼的，不是有功效的？包括圣经里面讲，诗篇103篇第三节讲到，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是圣经上说的。我自己也信主8年的时间，我读那节圣经都只读到上半句，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就好像没看见，没看见。所有生病都赶快找医生，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被教导，我也没有看见这样的见证人。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认真的读神的话，我当我更多的花时间等候神，常常花时间等候神，每一天养成一个习惯，花时间去亲近神，操练进入安息，我就发现我读圣经的时候很多话，我就发现我怎么以前没看见，没看见。那个话就对我变成是一个活的，我开始看见了，而且摸到我的里面，是一个活泼有功效的话在我的里面，使我有力量来依靠它，使我有信心来依靠它。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见证，当他们固定花时间亲近神以后，他就发现那个信心是那样长起来在他的身上，就对于神的应许非常有信心，知道主你一定会做成。不像以前读是读了，而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可是呢每次讲到神的应许就是真的吗，真的吗？今天太多的基督徒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不肯进入安息。为什么不肯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那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4章1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所以你知道你可以进入那个安息美地，在你的里面你可以进入，这是个应许，应许，应许就是神已经开给你的支票，一定会兑现的。还有呢，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好不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那个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不对？好，他说只是所听见到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到调和，他们就是指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好，那他们就是指那些进到迦南美地却没有享安息的那些以色列百姓。好，那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再来跟这些以色列人讲，他说进入安息是神的应许，是神的福音，是神的福音，你一定可以得着的，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这个安息你一定要来相信，相信来依靠他。好，相信来依靠他。好，那我们的这个姊妹哈 Josephine， 她那时候呢，她 每个礼拜有一天放假，那她那一天放假呢，她就常常去旧金山的海边，自己一个人在那单独与神亲近，与神在一起。好，那我发现 一个基督徒，你一放了假，你会想到我一定要好好来亲近神，而不是一放假就赶快哇忙这个啊这个节目那个节目。我不是说不要有节目，但是有些人几乎每个一放假就是郊游旅行玩啊，这样他从来不会想到说有一点放假，主啊我要好好来跟你亲近。好，那你就很难进入那个安息美地。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去郊游旅行是需要，可是我们会不会觉得就是说有一件事是我一直要操练的，就是我要进入这个安息美地，就在我的里面，神一直在等我，我要享安息，我不要在那个奴仆的样式过生活，我不要永远是靠我自己的力量一在那承担压力，在那努力做工，我要更多来进入一个最深的依靠，懂得来依靠他。那我们的姊妹呢，我发现一个人开始懂得花时间单独的离开人群要来亲近神，有过一个固定这样的生活的，神不会不显明的，神至终一定会把这样的人显明出来，而且神会用他，神会使他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所以我们的姊妹她在带青青小家，好，她的那一组的人都很喜欢她，因为觉得很被得着关，这个很被得着喂养，也被得着这个关怀。好，那她其实是1995年我来拓荒的时候，她的同事给她录音带听，好，然后她就开始来我们教会聚会，然后就信了耶稣。好，所以从1995年他才来我们当中，才听了道，才信了主，到现在不到5年半的时间，但是我发现他的生命是很踏实的在成长。为什么？因为他从一信主呢，所听的道他就很认真，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那这样他才刚信主，他就开始遇到一些事，他就开始问神，就仰望主，所以他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从一信主就开始操练去学习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对神已经明白神的旨意是这样，他就对神很坚定，不会因着遇到一些挫折困难就又回到自己的肉体里面，他就继续的坚持在神的旨意里面，以至于他的道路都很清楚。那我们前几天就宣布要他当青青小家的家长，接替敏文的工作。好，那接替敏文的工作，他现在是青青小家的家长。我们青青小家差不多有80个人，好，那都是一些单身的。那我们信任他可以来照顾青青小家，照顾得很好。这样，那我真的发现，一个人你开始有进入那个安息的美地，神一定会用你的，你的生命是自然会显出来的，是一个可以供应别人的，而不是只是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不是，是别人真的从你得到喂养，得到供应。而且你有那个身量，我们讲到要长成基督的身量，你真的很需要借，除了一个基督徒懂得亲近神等候神，你很难长成基督的身量，神的道很难常常活泼有功效的在你的生活中。所以我们就是讲到神对他的百姓说，你们很需要了解在安静中那个奇妙的能力。我们常常太急躁了，我们常常一定要去做这个，常常不给神一个机会来彰显他的荣耀，以至于呢，我们常常破坏了神的工作，也破坏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指引的道路，而且呢，拖延了神国度的扩展，都是因为 我们不肯进入安息。求主借着今天神给我们的话，好，神给我们的话，以色列百姓失败了，可是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我们需要知道神在治理我们这个家，是神在治理我这个家，我要进入安息。旧约的安息日是一个礼拜一天，在新约里面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每一天他都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我都可以享安息，每一天尊他为主，我就不会急急躁躁的，我就不会紧紧张张的，每一天尊他为主，我知道是他在治理我这个人，我知道他在治理我的公司，我知道他在治理我们的教会，我知道他在治理我们的服事，我就可以把一切的重担忧虑都卸给他，我不需要在那承担，我乃是凡事来告诉主，主啊，那你吩咐我，你教我要怎么做，主会来告诉你的，好不好？如果你一直都还没有花时间开始有这个等候神的生活，你愿不愿意每一天每一天你花个15分钟，不让任何人，你的孩子啦，电话都关掉、啊、孩子呢，你可以门口贴一张纸，就是爸爸在亲近耶稣，不可以来打扰、啊、15分钟是我跟耶稣约会的时间，就那15分钟好好的，无论你坐着你跪着，就是一个最 relax 的姿势，好，来跟主约会，告诉主，主耶稣，我要你，我需要你，好，我需要你，好，主啊，来向我显现，主就在你的里面，他一直在等着你来向我显现。刚开始操练，每一个人思想都会乱跑，好，很纷乱，那你要知道，这就表示我里面的生命是这个样子，都不是耶稣，都是充满了好多人事物，好，这就好像那个快马奔腾啊，好，那你这时候思想乱跑，你就要跟主，你就开口说耶稣，耶稣，我要你，思想就又回到耶稣的身上，好，只要思想一乱跑，你就开口说耶稣，我要你，你来向我显现，他又回到耶稣的身上。好，回到你的里面来亲近他， relax， 安息下来，好，在里面跟他相交，好，有时跟他谈谈话，有时又安静下来，啊，有时又跟他谈谈话，不要永远都一直讲话，他学习可以安静下来，让他来向你显现，向你说话。主耶稣一秒钟所做的工作，比你一年里面所能够做的还要大，还要多。你就是要给他时间，给他时间，好，让他来做工，好，所有的造物的工作、救赎的工作都做成了，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来连于这位造物主，连于这位救赎主，让他把这个救恩、这个新的创造一直做在我们的身上，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29首。颂赞诗选229首。遵主旨意，神做成了这些工，我们就是听了他的道，我们就去做，我们就去做，你就一直进入安息，好吧？我们起立唱。
慈悲的神，我们靠你，愿你慈悲我心里，如果每日生活当中认出是你，认出是你，认出是你，我需要
讲的十五分钟是你从来没有等候神的生活的人哈。如果你已经从 baby 已经开始长大了，已经一天花每天花一个小时，你不要说江牧师说十五分，你又减低到十五分了。好，你要一直的长大起来。一个人越长大，那个胃口会越大的。你不会永远都只吃200cc 的牛奶，好，你会越吃越多的。好，好，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向着主唱。
慈悲的我的好意，愿意自己主我心意，主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你的主，我就是你